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带领我们查考历代志上所记载的家谱以及一些人物的后裔，今天他要讲到大卫和他的勇士们的事迹，以及他最后怎么样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并设立一套敬拜的体系。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请翻开历代志上第十一章第三节，请查克老师分享，题目是大卫的勇士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蒙他的保守，我们又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历代志上第十一章。历代志上十一章的第三节说，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以色列的长老再次告大卫，之前呢，大卫已经受告为王了。第四和第五节说，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绝不能进这地方。大卫说，我偏要进去。第五到第七节，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大卫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元帅。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先上去就做了元帅。大卫住在保障里，所以那保障叫做大卫城，就是耶路撒冷南边的山坡。第九节，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大卫强盛的秘密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接下去我们看到大卫勇士的名单。有意思的是，第一个呢是亚朔班，第十一节说他是军长的统领，在列王记却没有记录亚朔班这个人，但他是个大能的勇士，在一次的战争中举枪杀了300人，我是说他一次就杀了300个人，这个人可不是好惹的呀。接着记载了三个勇士之一，当然约押是第一位，然后呢是以利亚撒，他是三个勇士之一。历代志上第十一章十三节说，他从前与大卫在巴斯达敏，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非利士人来攻击的时候，大卫和以利亚撒站在那块大麦田中，他们把非利士人打败了。第十四节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大卫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大卫真的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敬仰，当然他也有许多地方是我们可以认同的，因为他呢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和试探， 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事实上，因为他做了某些事，而被神禁止，不得替神建造圣殿。尽管他心里是很想做，但是他仍然是可敬佩的。这里说到非利士人来攻击，众民都逃跑，而大卫和以利亚撒却站在这块大麦田里，把来进犯的非利士人彻底除灭了。好，接着呢，经文提到其他的勇士，并讲到有三个勇士到亚杜兰洞见大卫，而非利士的军队呢，在利伐因谷安营。历代志上第11章16到19节说，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大卫的伙伴啊，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我的神哪，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大卫把他们打来的水倒在地上，因为他觉得不配喝那水，他觉得他们的伙伴们呢，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为他做了这件事，那么最好把这么英勇的事奉献给耶和华。于是呢，他就把水浇奠在耶和华的面前。第19到21节说，我的神哪，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约押的兄弟亚比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比拿雅，三个勇士的第二个，也行过许多大能的事。他杀了两个摩押人，又杀了一头狮子。这个人呢，敢做这么英勇的事，也许呢，他是全身长毛，头发蓬松啊，满面的胡须。历代志上第11章22和23节说，由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埃及人，埃及人身高五肘，手里拿着枪，枪杆粗如直布的机轴。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刺死。所以比拿雅是三个勇士之一，但还比不上前两个那么英勇。然后呢，我们读到大卫的30个勇士，这30个人呢都很杰出，所以呢特别记载了他们的名字。好了，我们进入历代之上的第12章。 第一和第二节说，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洗格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他们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弟兄。这些勇士啊，练习用双手甩石，万一一只手受了伤了或者怎么了，可以用另外一只手继续作战。在那个时代呢，用左手甩石啊，是一种特别的技能。这些个勇士都是分别出来的，接受了甩石训练，能够百发百中。实际上呢，甩石啊是挺有趣的一种小小的武器。当然，甩石所用的那块石子儿呢，比弹弓所用的稍微要大一点，所以甩石比弹弓所造成的破坏要严重，而且呢还要非常准啊，你可以甩很远的距离，大约是300英尺啊或者以上。哇，那些个勇士们不但练习用右手甩石，同时呢也训练他们的左手。当时呢，甩石呢真的是战场上很有效的武器，因为你可以从很远就开始攻击敌人了，比丢石头要远多了。所以大卫就是用甩石把巨人打倒的。跟随大卫的这些勇士啊，都精于甩石和射箭。大卫当时在非利士人的地方，他们就来帮助他打仗。第八节讲到从加德支派来的勇士，历代志上12章的第八节，加德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都是大能的勇士，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我可以想象这些人呢，都是满面的胡须，哇，看起来很强悍，快跑如同山上的鹿。他们聚集到大卫那里，接着讲到从便雅悯支派来的人，历代志上12章17和18节，大卫出去迎接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和和平平的来帮助我，我心就与你们相契，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那时神的灵感动了30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他就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大卫就收留他们，立他们做军长。当然在这里呢，大卫是预表基督，尽管大卫已经被告立为以色列王，但扫罗却藐视他，拒绝他，逼他离开那地。现在的大卫等候神把国交给他，但是他在等候期间呢，百姓开始向大卫宣誓要与他结盟，忠于他，他们呢开始聚集到大卫那里来了。就如圣经在希伯来书13章13节所说的，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他就是耶稣基督。这些人呢离开自己的营地到大卫那里去，渐渐呢他们就聚集起来，成为一支有力的军队，就像神的军队那样。他们呢也对大卫表示敬忠，说我们是你们的人，我们是归于你的，我们来支持你。然后扫罗被杀了，他们就下到希伯伦对大卫说，请你来统治我们。历代志上12章24到26节说，犹大支派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西缅支派能上阵大能的勇士有7100人，利未支派有4600人。29到31节说， 便雅悯支派扫罗的族弟兄也有3000人，他们向来大半归顺扫罗家。以法莲支派大能的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8,800人，马拿西半支派册上有名的共18,000人，都来立大卫作王。33节说，西布伦支派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有50,000人，这的确是很大的一批人。一个人如果是3心2意，或者是两边都去讨好，是他的弱点之一。但是从西布伦支派来的这些人呢，是不生二心的，有50,000人之多。历代志上第12章34到38节说，拿弗他利支派有1000军长，跟从他们拿盾牌和枪的有37,000人，但支派能摆阵的有28,600人，亚舍支派能上阵打仗的有40,000人。约旦河东的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12,000人。以上呢都是能手行伍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西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你可以想象，这么一大帮人来到了西伯伦，聚集到大卫那里，他们在西伯伦举行盛大的派对，用驴、骆驼、骡子等等各地驮来了许多的食物和面饼给这些人吃。你知道有那么多人来探望你，你得为他们预备食物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么多人需要多少食物啊。所以圣经说，他们用驴、骆驼、骡子等驮来很多食物，他们在那里吃喝欢乐。40节说，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好，我们看历代志上的13章。大卫说，哎，如果你们想立我做你们的王，如果你们认为是好的，如果这是耶和华的心意，那么让我们把约柜运回来，把它放在耶路撒冷的会幕里。于是他们到停放约柜的地方基列耶林。历代志上13章第7和第8节说，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希月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如果你脑海中能够想到这幅画面，他们下到基列耶林要把约柜运回来，而且呢也为此大事庆祝，有乐队演奏音乐，有许多人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弹琴歌唱，充满着欢乐。这表示呢，我们把神的约柜运回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与我们一起居住。但是呢，忽然间呢，牛车开始颠簸了，约柜呢好像要从牛车上翻倒的样子。乌撒其中一个赶牛车的人呢，就伸手想去扶住约柜，不让他倒下去，却马上激发了神的怒气，因为他们是不准摸约柜的，所以乌撒被神击杀了。突然间呢，一切的欢乐都停止了，歌声也止住了。哇，这是很严肃啊，令人肃穆的事。神介入到这个情景中，使整件事情严肃了起来。大卫说，哎呀，我不能跟这么一神圣的东西在一起居住啊，啊，把它停在这里，我要回家去了。他们就把约柜啊留在俄别以东的家中。大卫称那个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皮列斯的意思呢就是违背，神击杀了乌撒。约柜呢就停在俄别以东的家中。大卫回到耶路撒冷去，他对神呢感到不满，因为神阻止了他们举行荣耀的庆祝大会，也拦阻了大卫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这就是以不正确的方法去做一件正确的事。 我们要做正确的事，这是重要的，但是用正确的方法去做呢，也同样重要。你记得那个故事吗？当非利士人跟扫罗打仗，把约柜掳去之后呢，不论约柜运到哪里，非利士人当中总有人生痔疮。不管约柜运到哪里，那个城里的人呢，大大小小全都生痔疮。最后呢，没办法了，他们又把他运到另外一个城市去。那个城里的人呢，连忙出来说：“哎，不不不，别把那个东西运过来啊，我们这个城受不了他，不接受他。”菲利士呢，就去找他们的先知说：“哎呀，我们怎么办呢？”他们说：“把他运回去吧，找一头牛来，造一辆牛车，反正呢，只要赶那头母牛，不是公牛，就让那头牛带着走吧。如果那头牛走到以色列民的营地，那个东西呢，就是神的，就让他去吧，别摸。如果那头牛到处游荡，好像他们迷路了，又有人生痔疮，那只是碰巧而已。”于是呢，他们找了一头母牛，造了辆牛车，把约柜搬上去，就赶那头牛。他们开始一路赶着母牛向前走，一直走到以色列人的境地。非利士人跟着在后面看，看着那个牛啊，一直朝以色列人的营地走去。当然了，牛到了那里之后呢，以色列人是大大的欢喜。大卫决定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这意愿是好的，但问题是他怎么做呢？他是照非利士人运送的方法。大卫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但是他用了错误的方法。实际上他跟随非利士人属事的模式，他造了一辆牛车，用一头牛去拉那辆车。他是按照非利士人的方法做事情。我呢，确实相信很多时候教会也会犯错，或者那些福音机构啊，很多时候呢也设法用属事的方法去做神的事工。你想要做一件正确的事，你想领人归向耶稣基督，但是你呢却用了错误的方法。神并没有说我们必须通过稀奇古怪的推广计划和各种花招去领人归向耶稣基督。大卫呢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他想做正确的事，他的意愿是好的，但是他用的方法呢却是错的。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下次呢继续的研读历代至上，请您准时收听。
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要在别人面前好好的代表神，活出应有的样式，这样是非常重要的。下次查克老师仍然会谈论这个话题。今天这个问题是关于先知和使徒的身份。这位听众这么问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最近我跟某人谈论起有关先知和使徒的身份问题，对方不断地强调某些传道人是先知和使徒，在21世纪，他们真的是先知和使徒吗？
如果你去查考圣经有关使徒的定义，你会看到当时他们想找一个人代替加略人犹大，他们就要找一位打从一开始就与他们在一起的人，而且呢，这个人要亲眼见证耶稣的复活，看见过复活的主。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要有行神迹的恩赐，所以这当然就把今天的使徒呢排除在外了。说到先知呢，我确实相信葛培里博士对美国来说呢就是一位先知，就像当年以赛亚对以色列国那样，神兴起他，使美国人民都愿意听从他的信息。我想有些人是蒙神赐福的， 因为人们乐意听到这个人所传的信息，那么他们就有像先知那样的地位，就像旧约时代的先知那样。
谢谢查克老师的教导，下回他继续在这个节目中接着大卫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的事迹，谈论正确的代表神的重要性。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Thank you.